谨言慎行，不能随便讲话，要不然你回去的话，这个能力不当的话，可能会被休了。好，我们在虽然经文里面是讲到第八章，不过我想我们要从第五章开始稍微有点讲起。那因为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在主里面有一段年日的话，都晓得罗马书第五章到第八章基本上是讲到一个属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他的生命的过程，或者说他成长的一个经历到底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所以我想我们讲第八章以前必须要把前面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很扼要的提过，这样子的话你才会晓得圣灵为什么把第八章放在这个地方，并且也对着我们生命上面的一个成长会比较有帮助的。那当然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从第五章细细稍微跟弟兄姐妹们交通，所以我就把每一章的后面那几节经文拿出来交通。所以我想我们请大家翻到第五章，我们看最后的两节的经文就可以，第五章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那翻到的话我想我们一起来念，这样比较会有印象会比较深刻一点。来，一起来，第二十节，
律法本是外边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了。就如罪过往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所以基本上第五章重要的几个观念，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在第二十节这个地方比较突出的几个字眼，那大概就是三个：罪、恩典跟永生。那我想我们很多人在刚信主的时候，你会决志信耶稣，大概也是对罪有一点点认识的，然后也体会到神的恩典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相信主耶稣基督，所以信了神，罪得赦免，得着恩典，得着永生。所以你可以讲说第五章重要的几个观念是在告诉我们这些人，我们怎么样认识到自己的罪，认识到神的恩典，认识到主耶稣基督而得着永生。所以你看那个第五章中间那个部分我们没有时间看，你如果看第五章，比如说从十二节到二十节前面这个地方讲到好多好多的时候，一个人犯罪啊，一个人为我们的罪定十字架等怎么样怎么样，这一些话语基本上我们起头可能不是认识得很清楚，但是最起码我们晓得一件事情，我们都是罪人，那我们得着恩典，我们就得着永生了。所以这一件事情是我们蒙恩得救的第一步。那讲到罪，当然我们晓得你如果信主的话，你就会晓得罪有大罪小罪。那我们团契有一个弟兄我们团契有一个慕道友，他是做那个 highway construction， 专门在 highway 上面就是铺那种高速公路铺柏油啊。他每一次都讲小罪不是罪，他每次都这么讲。他说我们那些一起在做工的什么大小的那种吐都带回家，他只是拿比较小的，所以他认为小罪不算罪，他拿的东西很小，跟别人比起来都很轻的。他说有人甚至把那个什么很 heavy 的那个 heavy duty 的tool 都带回家了，他只是偶尔拿一些什么链子啊，所以他认为他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所以在他的观念里面，我们查经啊，他一天到晚就讲这句话，小罪不算罪。那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就晓得小罪还是罪的，不管怎么罪，反正在神眼中他说是罪就是罪，那不是我们自己定规的。可是你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他就对罪没有办法体会，那对罪不认识的话，你就不会得着恩典，你也不会得着永生。那第五章是一个很起头的一个第一步，可是我们的生命不是停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会慢慢的你就会走到第六章这个地方。所以同样的我们看第六章，我们就看第六章的后面两节，第二十二节跟第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但如今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 乃是永生。所以你如果细细的比较第六章后面这两节的经文跟第五章结尾的那两节经文的话，你会注意到圣灵在这个地方多加上了好几个重要的真理。当然这里面还是讲到所谓的永生，讲到譬如说唯有神的恩赐，那你看英文的话翻得比较好的话就有点像唯有神的礼物 gift， 唯有神给我们的礼物乃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乃是永生。所以这一句话跟第五章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这一部分并没有特别在真理上面没有再往前特别的进一步。不过你如果注意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你会发现它比起第五章呢讲了三个很重要的真理。第一个奴仆，有没有人相信要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要得救以前有人跟你讲说你以后要做主耶稣基督的奴仆？恐怕没有人这样劝你信福音的。那你自己大概有没有想到说 我信了主以后竟然会变成做奴仆？做奴仆不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可是圣经就告诉我们，等你信主耶稣基督以后呢，过了一段的年日，你会发现哎，我们这些人都变成主耶稣基督的奴仆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新的观念，在你生命进步的过程里面你会体会到我们都成为神的奴仆。那第二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在第二十二节中间那一部分，有成圣的果子。哎，我们前面称义的部分第五章讲完了，到了第六章我们就进到更深的一步的真理，我们是成为神的奴仆，我们要有成圣的果子。还有是第二十二节那个地方，从罪里得了释放。那我们刚唱诗歌也唱得好高兴，得释放。可是你刚刚蒙得救的时候，蒙恩典的时候，或许对释放的观念还不是很清楚，可是等你信主有一段年日以后，你会发现哎，我们里头得着的那个释放的恩典真是何等的大。所以你有这些经历以后啊，你慢慢的你就会想要做一件事情叫做奴仆。对，那你相信我们这些人在主里面信主有一段年日里面，就会有一件事情会做出来，我要为我们的神做一点事情。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经过这一段年日，信主没多久以后呢，刚开始我们信主都是坐在底下什么都不做的，有人来倒水给我最好，你们来射我。我记得我们那个以前那个我们那边聚会的有一些人就抱怨，我还没信主以前啊，哇，好多人来关心我，你晓得，哦，这个打个电话问我啊好不好啊，过年过节就请我来吃饭啊，对不对哈？我这好多好多那种福音的人呢，那个基督徒都来邀请我，所以我觉得还没信主以前好棒，那个这么多人来关怀我。可是信了主以后，哎，奇怪，这些人都不见了。你信主以后没多久，你就发现，哎，怎么没有人再打电话给我了？你就坐在底下就很觉得很奇怪，心里很不舒服。可是慢慢的有一天你会觉得，哎，好像不太对哦，我这个蒙恩得救以后啊，好像应该轮到我去关怀别人，好像应该轮到我打电话给别人。所以就表示你的生命已经进步，你已经从坐在那个地方享福的阶段已经进步到一个阶段， I want to do something for God， 我要为我们的神做一点点的事情。那个就是说你开始有一点心要侍奉，所以你已经有开始有点奴仆的那种观念在你里头了，你开始慢慢想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有一个成圣的果子，这些都很好。所以第六章大概就停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这些人慢慢的可能会到在教会里面，比如说做一些事情啊，这些各式各样的啊事工，这个就是所谓开始你会侍奉了，很好。到了第七章以后呢，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困难。我们就从第十八节念到第二十四节，我们念到第二十四节就好，十八到二十四节，来一起来。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而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我觉得他的命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必有恶与我同在，因为爱是我们里面的意思，我只是慢慢的想念，但我觉得这是主命运的命运和我心中的灵交战，把我入侵，叫我不从那执行中犯罪的命。我真的是我真的是我的这个信念的神命。
好，我停在这个地方。第七章的分段的话，其实比较好的大概就停在24节这个地方。那你如果从来没有经历过第七章后半段讲的这些挣扎的话，那可能你还在第六章那个地方。慢慢的有一天，我相信我们这信主有一段年日的，你如果问的话，大概都会有这个感触啊。那个感触就是在第24节那个地方，叫做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结果我发现信主的年日越久啊，真是苦啊。我不晓得你里面是不是每天都是平安喜乐、嘻嘻哈哈的。你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要为主感谢你，因为那是很难得的。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我真是苦啊。所以你会发现第七章里面又加了几个经历，几个重要的真理在里头。第五章、第六章绝大部分都还只是停留在所谓的客观的真理的那一个部分，也就是说真理本来就存在那个地方，这是客观的。然后当我们这些人呢，主观的去经历神的恩典，开始想要侍奉神以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经历开始让我们造成一种矛盾、一种冲突。那那个冲突在你如果愿意的话，只拿两节的话，那么大概就是在第22节跟23节这个地方，22跟23节里面讲到几个重要的字眼。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字眼是在第22节这个地方，叫做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就翻成里面。那你如果愿意有时间，你懂英文的话，或者现在有很多 internet 上面都有一些网络，你可以去查一下那个里面那个字啊，比较准确的翻译叫做里面的人 the inward man。 我们这些人其实如果蒙恩得救的话，我们都是双重性格的，你外面有一个人，你里面还有一个人 the inward man。 那比较偏向那种一般的术语的话，就是我们一个人呢有三个部分，就是所谓的灵、魂跟体。那体是很简单的，这个你我每一个人有一个，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体，你不会有别人的身体，所以体是一个。魂的话也很容易理解，我们中国人讲说我们这些人会思考，会有感情，所谓喜好，对不对？你有一些 reasoning 的 power， 每一个人都会做一些思维啊，想一想这样做对不对啊，这个是你的理性的部分。你会有感情的部分，我看到这个人怎么看就不顺眼，但是你问他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个人，他说我不晓得，我也讲不出来，我反正我一看就不喜欢这个人，那就是你感情的喜好嘛。那你问你为什么男女会结婚，我不晓得，我看起来就喜欢这个人，对不对？那是感情的那个部分。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你的意志的部分，意志的部分就是说我要下定决心，我要做某一些事情。比如说你生病了，这个药好苦，你不会说我喜欢吃这个药，因为苦的东西不喜欢嘛。可是你会 reason， 你会 argue 说，这个药吃了对我的病会有好处。所以你的感情跟你的理性这两个虽然对立的，理性的部分说吃了会好，感情的部分说好苦，然后你的意志部分说，这两个衡量一下，吃了药对我的身体有好处，虽然很苦，那我还是吃了。所以这三个部分加起来就是我们这一个人魂的个部分，你的 soul 的部分。那你的 inner man 就是你的灵的那个部分，我们中国人是把两个字都合在一起叫灵魂，灵魂，灵魂。那实际上从圣经的教导里面，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灵 spirit 的地方，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22节我里面的那个意思。那里面就是你的 inward 的 man， 你里面那个人呢， 它跟我们的理智、情感、意志呢有一点点像，它有很多的功能啊，很类似的。那比较具体的，人家来讲，大概会也是三个部分，就是所谓的你的 intuition 啊，你的直觉。譬如说，你会，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经验，你会走啊走，突然之间好像就有一个 intuition， 那个叫我们中文的我的直觉，中文叫第六感，这个你怎么解释都解释不通，你就是有那个感觉，很奇怪，你就是觉得somehow 我就觉得应该这么做，你的 intuition 就在那边了。理性解，你没办法去 argue， 也不是你喜好的问题，也不是你定规的问题，你就是有那个一个直觉 intuition， 那这是一个功能。另外一个功能叫做 conscience， 良心，你的良心，我们中国人把它翻成良心了。那个英文字翻的比较好，是你如果看那个字是 con science， c o n s c i e n c e， 你就 con 的意思就是共同， science 就是了解。那我不想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我的良心到底跟谁共同去了解？那个是 con science， 合起来叫 conscience，就是我们的良心。那中国人造字也很奇怪，英文造字更奇怪。那你如果想一想，其实那个所谓的良心呢，本质上是应该跟神通的，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良心在这个地方。中国人讲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奇怪，你如果看到一个小孩子跌在那边，你也不会去 reason 一下，对，你也不会去 argue 一下说我要不要把他扶起来，你也不会讨论这个，你就会很良心上面，你就觉得应该把它扶起来。那个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叫做 fellowship， 就是我们人里面灵里头有一个东西叫做好像要跟什么东西有 fellowship， 有交往。那你就会发现世界上各个宗教都有那种想要跟一些东西有 fellowship 的一个观念。非洲的那些土人可能会拜图腾，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呢，就喜欢拜拜佛啊，拜拜祖宗啊。那不管我们今天是不讨论这个，我只是讲到我们里面那个人呐 ，inward 的 man 有三个方选，跟我们魂的部分有一点点对立，不太一样的。在灵的部分，简单的再讲一遍，就是我们有那种所谓的 intuition 直觉。还有良知的部分 conscience， 还有所谓的那个 fellowship。 那在22节跟23节这个地方，到了第7章，他介绍一个新的三个比较重要的真理，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有里面的人这个问题，灵的问题，现在已经不是牵涉到魂而已，现在已经进到灵的问题。然后他拿一个对立面叫做肢体，那个或者说我们到第8章那个换了一个字啊，叫肉体的部分。那个肉体的部分其实就是包括我们这个身体跟包括我们这个魂的部分，这两个部分跟灵开始对立的，有很多冲突。然后他介绍到另外一个字眼叫做律 law， 那个就有点像规律定律一样。所以第7章的结尾里面，这个人从客观的真理进到一个主观的经历里面来。当你从客观的真理，你每个礼拜天听到啊，或者你自己读经，你会听到很多很多的所谓的讲道，或者看到很多属灵的书籍，那一些东西全部都属于所谓的客观的真理。客观的真理有一天呢，会变成你主观的经历。那你刚开始接触到主观的经历以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冲突，很多的矛盾，很多的问题让你觉得真是苦啊。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你一定会有一个很深的感叹，就跟第24节一样，我真是苦啊。那你如果还没有那么喊苦喊得那么厉害的话，大概就表示说你还在接触那个所谓的客观的真理，你还没有很深的主观的经历。因为你越经历的话，你一定会喊苦的。圣经里面讲说要爱人如己啊，你试试看吧。先不要讲别人好了，就讲你的配偶。 爱配偶如己，这个很困难的，对不对？我太太在这边，所以不能讲那个。要爱人如己，你不要讲说那个爱梁弟兄啊，梁弟兄礼拜天最多看他一回，对不对？你想想看，那个要爱人如己啊，好困难，主观的经历啊，真是很困难的，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基督徒走到第七章这个地方啊，只有一个结论，24节，我真是苦啊。然后讲，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他就喊了，他就有点呐喊，里头有个挣扎。明明都已经信主耶稣基督的，晓得有永生了，罪也就得了赦免了，还在喊苦哎。这基督徒真的很苦，所以怎么办？他讲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所以25节他马上加一句话，我说25节把它放第8章比较好一点，就因为切的话这样会比较，你会晓得他那个过程大概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过。他先把结论讲给你听了，25节讲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就能脱离是点点点点。对，他说我靠着我们的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可以了。可第七章没跟你讲怎么个靠法，那第8章就在讲这些真理。所以重要的部分，等你慢慢属灵的生命成熟到某一个程度呢，你一定会喊苦，然后你不能停在那个地方。你如果停在那个地方的话，你那个脸就会很苦，真的是变成那个基督徒真的好苦。然后要么你只有两个选择，就是退到第6章那个地方，你往后退嘛，你不要再去搞什么成圣啊、结果子啊、做奴仆啊，我都不要，我就往后退。我一直对，可能退到第6章，更糟糕的是退到第5章，我就得救就好了。人家就讲说，有一些基督徒啊，我已经买了进天堂的票，然后我什么都不做，我也不要到礼拜天来跟这些人这个每天搞在一起，实在太痛苦了。我只要自己在家里打开电视机敬拜神就好了。有人就这样子啊，礼拜天就在家里看那个电视敬拜神，那都没问题，你绝对不会有这些政治苦啊，对不对？还是会有的啦，只是说不会有那么多苦。你如果到我们这个生活里面来，哇，真是苦。对，那第8章就告诉我们，你第7章的结尾就有点像你走到一个山头里面啊，你只有往前爬，要不然你就往后滚，要往上或者往下，你不能站在那个第7章，要不然你真是苦。所以你只有 two choices， 要么就往后退，要么就往前。那往前的话，他就告诉我们这些真理。那第8章有很多的地方呢，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读这一段话里面，读完了半天又更迷糊了，因为这里面有好多的用词呢，我们中文是很难翻译的，因为希腊文里面有很多的他们用了很多的所谓的时态语气，不像我们中文，我们中文你写一个字你很难看得出来到底是主动的当然你要加很多字眼就可以了，就是说到底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现在的还是以后的，所以那些字眼很难在中文里面表达。不过我想我们如果按着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总是可以理解一点点到底圣灵要怎么带我们进入第8章。第8章里面一起头，我们中文就少了几个翻译的字眼，中文你都看英文比较好。第8章一起头就是有一个 therefore， 所以，所以到底是所以什么？就是这个第8章起头，你会想想这个很奇怪 ，therefore 到底为什么会加一个 therefore 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的中文翻译在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那你如果去看比较接近原文的翻译，或者像 King James 啊那种最古典的、最古老的英文翻译 King James。或者你们现在以后有机会 internet 上都看得到，有一个翻译很好，我是建议你有看可以看英文的话就看英文，叫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杨氏的有一点像直接从原文翻成英文，所以你看他那个翻译本很怪异，因为他 他为了要保持他原来希腊文或者所谓希伯来文每一个字的排列，因为字的排列对它的意义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尽可能把那个翻译呢按着原来希腊文的顺序这样一个字一个字排下来，所以有一点像英文不像英文，又有一点像英文又不太像英文，因为那个语气有一点很拗口这样子。不过你如果看得懂的话，你看那个 Young's 的 Little 的 Translation 很好，你会发现他们把那些人花了功夫把希腊文翻译成英文，就是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在中文上面很多的缺失的部分。那你如果注意到第八章一起的话，它少的几个字呢，就少在基督耶稣里的跟那个就不定罪中间少了一句话，那一句话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大概就是随从圣灵而不随从肉体的，所以合起来念就是所以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也就是那一些顺从圣灵的随从圣灵的不随从肉体的就不定罪了。你要晓得我们第五章已经讲到我们罪得赦免了，所以第八章这个地方讲就不定罪了其实是有两方面的意义。那圣灵在这个地方特别讲到有两方面的，第一方面当然是讲到我们本来的罪就得赦免不定罪了，所以那个是比较简单已经讲过的真理的，所以我们就不强调那个部分。所以你看到第二节到第三节那个部分，第二节第三节那个部分就在解释说如果你已经信主耶稣基督的话那么就不定罪了，那个就不定罪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那第二个部分我们现在要学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在基督耶稣里的也就是那一些随从圣灵而不随从肉体的就不定罪了。所以那个所谓不定罪不是在讲到我们罪有没有得着赦免的那个部分，而是在讲到我们在二十四节那个地方我真是苦啊，那你里头那个我真是苦那个定罪那个部分让你觉得很心里不安的，现在第八章告诉我们说你不会再被那个我真是苦啊那个定罪，因为如果你是一个随从圣灵而不随从肉体的你就不会定罪。所以整个第八章要讲的一个观念就是你只要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你就不再被定罪。那比较简单的结论你看到第六节的后部分 他就告诉我们乃是生命平安，所以特别讲到平安那个字，你会注意到这个地方从第五章到第八章平安那个字呢实际上只会牵涉到第五章的起头，你会发现第五章起头大概在第十节那个地方他就讲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有了平安。所以这里有两个不同的平安，第一个平安是我们跟神之间呢已经没有那个因罪而受到咒诅的那个平安，所以那一部分的平安是在你蒙恩得救的部分就应该有的平安。可是第二部分的所谓乃是生命平安那个平安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更应该有的一个经历，也就是说你已经蒙的得着赦免以后你在你的生活里面应该是有平安的，因为你里头已经不再被那个罪来定罪了，真的得着释放，所以那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接下来要讲那个所谓的随从啊这些，以前呢我先讲一个小故事，不是我太太的，讲我女儿的比较简单。我已经忘记几岁了啊、有一年我带我们就太太跟朋友去那个叫 Mountain Creek， 我不晓得是在纽约还是我在这附近嘛，在哈就纽约。他那时候还小，因为你还记得他几岁吗？我都不记得，很小。那我就带我女儿跟我太太还有我们的朋友，他们也有一个小孩子跟我女儿同一个年级，就同一个 age， 那时候他们很小，那就到 Mountain Creek 去玩。那我不晓得你们到 Mountain Creek 去玩有没有玩过一个叫最高的那个地方叫做 H2O No， 有没有？ 啊，你们都会晓得，对，现在孩子都大了，有一个他有一个地方啊，是99 feet 高，最高点呢、啊，到最底下是99 feet， 差不多我们中国人的30公尺，就是很陡，这样子下来，就你坐下来，然后就滑下来。你想想看，你要爬99个，他没有坐电梯的吧？你到猫门可以晓得，没有电梯，你要走路上去。哇，99 feet 好高，你光抬头这样看，哇，对。那我也不晓得那时候会为什么会做那种事情，我就跟我女儿讲 ，Joyce， 让我们上去。那个小女孩哦，你想想看，小女孩当然很怕嘛，对不对？所以她的 reasoning， 她就哇很高，她就不敢。感情上面呢，他也看到那么高，他也不敢了，所以他就决定 no， 他不上去。然后呢，我这个做爸爸的就开始跟他另外一个 argue， 我就跟他讲说 ，Joyce， 你看哦，这么多人都上去了，这么多人都滑下来了，也没有一个受伤的嘛，对不对？那你上去哈、哦，我跟你讲，你怕的话你就闭上眼睛，然后你 count， 101, 102, 103，这差不多。101是一秒嘛，哈 ，102差不多就2秒 ，103就3秒。我说你自己怕的话呢，你闭上眼睛，你只要这样 count， 我跟你保证，还没有 count 到103，你已经从最上面跑到最底下来。那我说那有什么好怕的？你这样 count 一下子就，哇，劝了他好半天，哎，他终于要跟我走，结果走到那个门口，看到那个，他说 ，Daddy。没有进口哎，你看它叫 H2O No Entry， 哎、嗯，那个名字应该是 H2O No， 就是因为它那个它是很高很可怕嘛，所以 H2O 其实就是水嘛，对，所以它是它的它故意取那个名字，就是说 H2， 然后你把它稍微停一下 ，Oh No，、嗯、就说因为那个很高嘛，会吓死人，所以就是所以你念的话应该是 H2 Oh No， 然后。偏偏旁边又加一个字叫 entry 在那边，所以我那个女孩，我那女儿那时候大概还小，她只看到 no entry， 又不走了，又要跟她解释半天。OK， 你想那一段路好不好走？对那个小女孩不简单，99 feet 哦，我看她走得很辛苦，因为她里面在struggle，在挣扎，她的理智、她的情感、她的。都在 struggle， 然后碰到我这个老爸，不晓得哪一回事，就踹踹。其实我那时候是鼓励，我晓得孩子都有那个害怕的心，惧怕的。那我们父母呢，就是尽量给他们开一条路 ，show 他们一个位。好不容易他就，我不是他，所以我没办法体会那个过程是什么样啊。这一步99 feet 的终于走到最上面去了。哦，我这一看下去不得了，我不晓得你们，其实我还是讲他一下好了。我们去了那么多，他女儿后来上上下下不知道几回，你看这个人敢不敢上去？我不讲了，反正他自己在这边。我跟你保证，你们几个太太的恐怕真的没有人敢上去。到了上面以后是这样的，好陡的，那个真的是很陡的。终于我女儿学我那一招 ，OK，101，、欸、已经到底下了，count 完以后，然后呢，我就讲说 ，OK，Joyce，、okay, 你已经 try 过了 ，That's it，No，No，No，I want to try the second time， 哇，他自己就跑上去了。后来呢，我没陪他上去，他自己就上去了。他那一天我忘记到了3次还4次，我都忘记了。我举这个例子是说，很多时候啊。我们肉体跟那个另外那个部分呢、啊，两边的对立啊，是一个征战，真的是一个征战。对他小孩子来讲，他小的，那个太可怕了，那个99 feet， 看下去就很可怕。他也不敢，理智上面也不敢，感情上面更不敢，意志上面呢，后来被我摇动了，被我劝服了，终于勉强上去。那我要讲的是这样子。你我之间呢，肉体有很多时候呢，不愿意做，不喜欢做，不想做，你也觉得不可能， 你更不愿意去做。但是很奇怪，我们这个人里面呢，有一个 intuition， 圣灵好像就不停的嘀咕，不停的要 push 我们去做，哎，那是一种真的，真是苦。另外有一个痛苦是，我想要去做，我觉得这个真好，我也喜欢，我就是要去做，哎，里面就有一个嘀咕，开始嘀咕了。No no no no， 你里面就一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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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然后你里面就很不是味道。我女儿有一个朋友，跟她同一年级的，听说最近去看那个 family doctor routine 的 check up， 医生就问她，说你说你怎么样好不好？说没两下，这女孩子就哭了。哭的原因很简单，她喜欢一个男孩子，好喜欢好喜欢。藏在一起，他又晓得这个男孩子根本不信主耶稣基督的。那这个女孩子跟我女儿是从小就在 Wyckoff 一起，这样从最小的就一直长上来，所以信主已经二十几年了嘛，22岁了。所以他的 flesh， 他的肉体里面就喜欢这个男孩子，可是呢，里头就有声音嘀嘀咕咕，嘀嘀咕咕，这真是苦啊。所以眼泪也掉了，可是你叫他跟那个男孩子 break up， 他还是舍不得。那我们都会经历过这种两种不同的挣扎，一个叫做我想做，里面的声音说 no， 有一个呢是我不想做，里面偏偏要我们去做的，这两方面都很痛苦。圣经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叫我们随从圣灵。那英文字呢写的比较好，叫做 walk after， 走路啊 walk after， 叫我们行路的时候呢是按跟在圣灵的后面， walk after the spirit， 啊，不要 walk after the flesh， 不要跟在你的肉体后面。那这个还是很难分嘛，对不对？因为圣灵讲话跟我们里头的对立啊，有时候很难 communicate。 现在要讲一下我太太，她应该不会骂我。今天 on the way 到这边，我问她说，哎，我们那个有一个姐妹啊，她要把一个钢琴送给别人， 比这个还大，大概我不晓得多大，我没看到，就要把一个钢琴送给另外一个姐妹。那我就问她说，哎，哪个钢琴啊？她说楼下那个钢琴。太太讲楼下那个钢琴，我说楼下那个钢琴怎么可能两个人搬？搞了半天，你晓得他在讲什么，我在讲什么。他的楼下呢，是我的 basement。OK， 那一栋房子啊，有 basement， 有一楼，有二楼。OK， 那个要送给人家琴的那个钢琴呢，是在 basement。OK，basement 对他来讲是楼下。OK。对我来讲，楼下是一楼，楼上是二楼啊。所以我呢，我的理解是楼上二楼，楼下一楼 ，basement 就 basement， 所以是楼上楼下 basement。对他来讲，楼上是二楼，楼下是 basement。我不晓得他的那个一楼怎么讲，
一楼，
一楼 OK。所以我们两个在车上讲了好几分钟以后，人 no。所以我就跟他讲，这个是 communication 的问题啊。他的楼上，跟我的楼上一样，都是二楼。他的楼下跟我的楼下是不一样的楼下。OK， 此楼归非彼楼人的。那我们这些人也是这样子，你就会很奇怪了。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要随从肉体的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随从圣灵的人怎么样怎么样，要我们 walk after， 对不对？请问你有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解释说什么叫做 walk after？ 我很抽象嘛，对不对？所以圣经就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定义，它叫做体贴肉体的事，体贴圣灵的事情。那体贴呢，这个结了婚的人当然都晓得，所谓体贴，我们中文的翻译就身体贴在一起，身体贴在一起就体贴嘛。那英文的意思就是说 put your mind on， 那翻成中文普通话的话，就是把你的那个卖的都放在上面的那个叫体贴，就是说你比较专注哪一些事情。所以你到底有没有随从圣灵，你就要想一想看，到底你的心思你的意念都专注在哪里。你想想看，你一天到晚你的心思你的意念都放在哪里？有一件事情要你解决的，你是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这个事情，自己想办法要去解决，还是你回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寻求他的心意？那这个就是所谓随从。那我想我没办法讲得很清楚，因为这是经历的问题，你必须要去体会，你要学会怎么样 walk after， 你要学会怎么样去体贴圣灵的事情。所以有很多的事情今天我要做决定了，那你就去想一想，你的整个心思意念对着这件事情怎么看法，是不是全部都按照你自己的想法，你的分析，你的感情，你的意志，你已经决定了，那你就要这样做吗？那这些事情就是所谓的随从的问题。那讲完这些东西以后呢，我们慢慢就会回到一个问题，圣经里面第八章还有很多部分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但是在第八章的大概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个地方，有我们在以前查经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弟兄姐妹们把这一段话有一点误解了。第八节开始到第十一节这个地方，你如果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那是第九节的部分，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第十节，基督落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怎么样怎么样。第十一节的前半段，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落住在你们心里等等等。那我们如果仔细读这些话语，我们中文不太容易分别的，希腊文里面这一些字呢，它的用词都是一种所谓的，它用一种所谓的语气啊 moon， 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只是真理，The true reality 就是这样，这是真理。也就是说这一个部分它并不是在讲到你到底有没有顺从肉体或者顺从圣灵，这一部分没有在讲那个意思，那个部分只是在讲说你到底有没有蒙恩得救。所以比如说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并不是在讲到说我们这一些人有没有顺从圣灵，而是在讲到如果神的灵从真理的角度是在你的里面，那你就是蒙恩得救的，对，那你们就应该不属肉体。也就是说从真理的角度来讲，如果神的圣灵真的住在你里面，那就表示你是蒙恩得救的，那你蒙恩得救以后呢，你就不应该要属于肉体。从经历上面来讲，我们不应该属肉体的，我们应该要属圣灵的。所以这一些部分的真理是告诉我们，真理上面我们应该要晓得，这样客观的真理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在十一节的后半段那个地方，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那个住又不太一样了，他的用的语气又不太一样。那个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那个地方，他用的一个语气就是说圣灵在工作了，那他的意思就是他用的词是一种 participle， 就有点像你懂英文的话就进行式的，也就是他在工作了。如果圣灵继续不断的住在你们心里的话，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真的顺从圣灵的带领，那么有一点像圣灵在工作，那有在工作的话，那么我们的身体必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个活过来呢是未来式以后的，你晓得。所以你如果以后读第八章的中间部分是八节到二十五节那个地方，你就晓得我们这一些人现在会有这么多挣扎，这么多的痛苦，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还在这个地方。只要我们这个 physical 的肉体还存在的一天，你这一方面的挣扎就避免不了，你就会有我真是苦啊这种困难。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灵如果我们顺服他，顺着圣灵 walk after the spirit 的话，有一天我们的这些身体，我们这个身体一定会活过来，那你就会晓得说到了那一天我们就不会再喊苦。这是在这一部分很重要的一个真理。那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再把其他部分详细的再跟弟兄姐妹们说明。有一节圣经第26节，我希望再强调一点，是第26节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念26节。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么样祷告，是圣灵甚至用说不出来的暗示替我们祷告。
好，帮助那两个字呢，我是要特别在这个地方强调，有机会你们自己好好去查一下那个帮助那两个字，那个它用词很奇怪，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只有出现两次，那希腊文里面，那个中文当然很多了，希腊文呢只有帮助那两个词啊，这个词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只有出现过两次，这个地方是其中一个地方。那我们很多时候读过去呢，我们就说哦，圣灵，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然后我们就说啊，对，反正圣灵会帮助我，然后你就想一想，哎，奇怪，我的问题怎么还是没有解决？圣灵不是要帮助我吗？怎么我的问题还是这样没有被解决掉？那我们如果晓得那个软弱有圣灵帮助的话，我们就会晓得原来这个后面还有一个意义。圣灵帮助我们，那个很难翻译，连英文写英文的人都讲的这个字很难翻，原因是因为它跟普通的帮助不太一样。翻成英文的话，比较直接翻译的话叫做 jointly help， 也就是说有点像合在一起帮助，你晓得，对，还是很难讲。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假设说我现在担一个很重的扁担，担了水，重的不得了，我根本抬不动，抬不动了，我实在是只好把它，我很软弱，所以我抬不了了，我就把水放在这个地方。那我现在真的很苦恼，因为我很软弱，我不晓得怎么样把这个水给抬。结果现在有一个人来了，就有一个人过来，我们梁弟兄过来了。梁弟兄看一看，我实在没办法的，梁弟兄就把那个扁担的另外一头抬起来，他扛在他的肩头。他说：“郭弟兄，我抬了一边，另外一边你抬吧，这样我们就可以扛了嘛，对不对？因为扁担有两头啊。”梁弟兄扛了另外一头，请问另外一头谁来抬？哎，另外一头就你了啊。所以那个圣灵帮助啊，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坐在底下等着圣灵来帮助，然后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会等了半天，哎，奇怪，怎么还是没有我的扁担，我的困难怎么还在那个地方。所谓圣灵帮助我们，他那个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说圣灵主动来帮助我们，对，可是圣灵不是全部把你都扛掉了，圣灵是 jointly help，圣灵是一起来帮助我们。所谓一起帮助的话，就表示还有第二个 second party， 第二个部分就是你。所以那个扁担有两头，圣灵过来抬一头，你呢抬另外一头。所以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那他所谓的软弱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有很多的困难，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往前走，我们的方向，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有很多的困难，我都不晓得怎么去处理。可是呢，圣灵主动过来帮助我们了，所以他那个词、那个语气的那个帮助，是特别特别用一种词，就是说 middle class 那个 middle 的心态，中间的啊，不重要，最主要是那个语气啊，不是你去求圣灵来帮你，你不用求，圣灵都主动过来。今天是母亲节，你就晓得，当我们的小孩子跌倒的时候，做妈妈的不会，哎，有没有做妈妈的看到自己的小 baby 摔倒了，坐在旁边看他，哎，这个小孩子怎么不叫妈妈来帮呢？不会吧？你们做妈妈的都晓得，小孩子一摔倒以后呢，做妈妈的一定是主动过来，所以这个帮助是主动的。从圣灵的角度来讲，他是 proactive， 它是 proactive， 它是主动过来。然后那个语气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他圣灵会主动过来帮忙，是因为对圣灵也有好处的。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有一个很高的 personal interest， high personal interest， 会 motivate 圣灵来帮你。那我们当然后来都晓得，你如果想一想的话，你就会晓得为什么圣灵会主动过来，而且圣灵会有他的，他会晓得圣灵的部分，他晓得他为什么要帮我们，他有好处的，因为他为了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圣灵都愿意做这些事情。可是那个帮助的另外一边呢，是 jointly 合在一起帮，所以扁担的另外一头，弟兄姐妹们千万记得，是你来扛的。但是扛了以后呢，你又发现不是你走前面的，哎，你扛那一台，扛了那个重担以后，你就会发现走前面的是圣灵，走后面的是你，你只能跟着顺从圣灵的带领，就是说他带你往哪边走，你就要跟着走。你不抬那个扁担，问题永远都在那边。你抬了扁担上来以后，你还要往前走，圣灵可能就说 no no， 方向不对。那方向不对，他又不帮你抬了，因为圣灵要带你往对的方向。所以如果我们晓得二十六节他这么讲的话，你就会晓得为什么会有这些的教导。他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所以圣灵告诉我们，原来我们这一些人有困难，是我们不晓得怎么样祷告，因为我们不晓得方向。但是我们可以放心的一点是，圣灵他会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圣灵主动，圣灵带头，我们这些人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要顺从圣灵。那真理的部分在这边，主观的经历就是弟兄姐妹们要学着去顺服的。我想我们停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你何等的话语留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的真理的教导。主，我们求圣灵实在帮助我们，叫我们每天都能够经历你的同在，也实在帮助我们，叫我们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能够有一个更敏感的心来聆听圣灵的声音，好叫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随着能够顺服顺从圣灵的带领，不随从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仰望，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